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呢，举公案来说明不依趣的业和果报的这个关系。那么上面已经讲过，真正造下不依趣的根本罪的话呢，那么十个条件，也就是说是啊，还有呢就是依乐假行究竟的条件必须要具足。如果具足这样十种条件的情况下呢，造的不依趣呢，确实是根本的这个不依趣的罪。那么今天也是继续举公案来说明不依趣的业与过的关系，也是具足十种条件造下的罪业的公案。公案呢是从感应篇立证上专门记载的，记载的呢有下面几个公案。那么其中第一个公案是这样的，在这个长兴县有个王某，做人一向就是狡猾蛮横的埋刃的天才。那么他定了契约之后呢，自付一半的钱，而他呢放债的这个时候呢，强行把债权扣住，别人换了他还拿走债权去讨债。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干这一套的。那么有一天呢，就是王某呢突然死了，那么这时候呢邻居家呢产了一头牛。那么主人看牛的这个时候呢，牛呢忽然说起人话来，而且呢牛就是说，我是这个王某，因为居心不良啊，加上过去欠你的天价，所以做牛来还债，现在麻烦你叫我儿子来，我让他还债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人呢大吃一惊的，马上呢把王某的儿子呢叫来，他儿子呢就是很凶，甩胳膊走进门，而且呢大声地问牛在哪里。主人只给他看，他呢问牛，你能说话吗？这个时候呢牛呢卧在地上不答应，那么他再问还是不答应。这个时候呢儿子呢生气呢，把主人呢摔到在地，而且呢对他说，你竟然说我父亲变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牛呢马上跳起来就叫儿子的名字呵斥他啊，就说你还敢大任啊，我是你的父亲，刚才你问牛在哪里，我又气又惭愧，所以呢不言语回答你还要大任。然后这样就一意地对儿子交代，买某一笔财产的这个时候呢没有把钱付够，应当补多少，然后呢又说某一笔债付的契约没有推给人家，现在放在哪里箱子里面，叫儿子呢必须为他一笔一笔的了结，让他呢能够解脱这个罪苦。说完了后呢，这头牛呢就到地而死去。那么这个王某呢看起来呢就是有手段有方法的，可是呢强取豪夺的不义之财，最后呢都要一点一滴的吐出来，他又占了什么一个便宜呢？那么他当初呢就是仗势欺人的这个时候呢横行霸道的，后来呢多为六神被人使唤，他的这个企业到哪里去了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权为不义趣的钱财啊，需要以低头来偿还的。根据上面的这个公案，我们都如实的知道。所以说，人耍小聪明，实际上就是大愚痴啊，的确是大愚痴的。那么，人忠厚本分，反而是一种大智慧。那么，知道这个业果不虚妄的道理，我们骗人、欺人，或者说压人啊，或者说赚人的这个分别心，自然而然会挖掘冰晓的。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的确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一个公案。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第二个是明超市的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大员的王少贡，他呢借了乡里张泽一两8000的银子，买一条船呢维持这个生活，然后呢后面他的家里呢稍微富裕一些王少贡呢就忘了张泽的恩情，没有还所借的这个银子。这个时间呢很快就过了8年，张泽也忘记了这件事情。那么有一天呢，张泽呢走到屋子旁边，竟然看到王少贡的药上面系了药袋，穿进了牛栏。很快牧童呢告诉说母牛生小牛了，张泽呢就去看，见到这个小牛的腰间仿佛有腰带的这个印子，他心里就默默记住， 那么过了一年多，小牛呢长得很肥，张着呢让牧童牵出去卖。路上呢就是遇到和屠夫，问他买价。那么这个牧童呢就是说买一两8000银子，这就是张着交代的价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屠夫呢暗暗高兴，他认为这头牛呢不知这个价，就按价买下来。然后呢就是又有一个农民见这个牛之后呢，就说这头牛好肥，现在正好是春天，怎么忍心杀它呢？还是买给我耕地好不好？屠夫一看，哎，机会来了，就骗他说，我刚才出了2两5千，你再加1千就买给你。那么这个农民呢一核算，哎，这头牛的价钱超过这个数目，他呢很高兴，就以这个2两6千买下来了。那么这个牛呢在农民家不需要看管啊，他能独自出去回来。那么有一天呢没有见到他回来啊，农民呢很着急，到处去寻找，结果呢发现他从山崖上呢跌下，已经死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农民的心里呢很懊恼的，2两6千银子全跑荡了。后来呢他在市场上呢遇到和屠夫，两个人在一起就谈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农夫呢住过张泽的天，他呢知道牛是张泽所卖，那么就去问这个张泽，这头牛为什么买这个价。那么张泽呢就是说，这头牛是王少贡投胎来还债的，我是亲眼所见的，他原先就是欠我1两8千银子，所以也买这个价。那么和屠夫呢听到这件事情后呢，他心里呢心悟过来，王少贡呢欠我8千银子的肉钱，农夫也开悟了，原来他呢结果王少贡的2两6千银子没有换，那么他买牛就是以这笔钱偿还所欠的债。而且呢这件事情发生在明朝万历17年。看了这个公案，我们就会发现天道公平的，人算呢不如天算的。这个公案当中的屠夫呢，人为1两8千买进，以2两6千抛出，一赚收就赚了8千，真是一笔好买卖。农民呢买了牛后呢，牛呢不幸跌死了，那么他心里呢一直自叹倒霉，白白丢掉了2两6千银子。实际上呢，屠夫得8千，也自是这个明灵该得的8千，有什么真正得意的呢？农夫呢是2两6千，也是理应偿还的2两6千，有什么好懊悔的呢？他们自是呢白白浪费表情而已，是这样的。只有这个长者厚道，没有非分志向，所以落天致命，不达这个妄想。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应得的自然会得的，应换的呢自然会换的，一切一切都是呢未做不得的，一做不是坏的，是这样的。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么人们都是呢天天做美梦，人为呢凭自己的算计可以大发横财，都是呢做白日梦。那么没有因果真见的人呢，总免不了非分之相的，他们做股票，做这个房地产，或者呢就是买进买出，赚了呢就是笑啊，赔了呢就是哭，真是天天做白日梦的痴呆汉，一点用场都没有。那么从这里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不逾矩三个字所含的这个妙意，原来给你的才能去的，不给你的呢如何能去到呢？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做了的话自然会给你的，你还担心什么呢？没有做的话呢，怎么能强在，你能妄想到什么呢？是这样的，假如这个不义而去，不劳而获，那么自会不得而色，一劳偿还。那么这样我们一思维，难道不是成了很多非分的邪色妄想？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人生当中的名为利啊害呢，就是其财之路啊，都自私不因不惧，随缘消索而已。那么人们天天你争我夺，为谁欢喜为谁忧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大家要觉悟真正如是如是因果的规律，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知道这个业的相，才能看得开放得下的，确实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秦良三之上讲的公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隋朝在台州有一个赵良相， 加参上王的，他呢有两个孩子，长子呢叫做这个张门，次子叫做张印。两兄弟当中，弟弟张印强，哥哥呢张门弱。那父亲要死之前呢，把家产呢分成两份，哥哥张门呢得的多。等到张良乡死亡了，张英就把哥哥的财产呢全数霸占，赐给哥哥一所院屋。所以张门只有靠打工养活自己的，不久弟弟张英就死亡了。结果呢，他转身到哥哥张门家当儿子，叫做赵范。后来呢，这个张门也死了，他是生在这个赵英家里，给这个赵英呢当孙子，叫做赵宪。等到长大的这个时候呢，张门家呢越来越穷，这个赵英家呢越来越富。结果呢，赵范给赵宪家呢做这个佣人，这样来养活度日。那么有一天呢，赵范的寡母对他就是说，赵英侵占你的家产，导致你这样贫穷，今天你去做他的奴仆，你能不羞耻吗？那么赵范听到这个之后呢，心里怀恨，就想杀死这个赵宪。开荒初年，赵范呢跟着赵宪去朝吴太，那么进入鄂国东面几十里的这个地方，那么那里山谷呢是很幽深的，很空旷的，一个人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赵范呢拔出刀，对于这个赵宪说，你祖父和我父亲本来是兄弟，但是呢你祖父霸占我家的这个财产，导致我家世代贫穷，今天还要做你的仆人，你忍心吗？我今天要把你杀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赵宪呢见势不妙啊，赶紧来逃跑。赵范呢一路尽追啊，追入树林，见到一座草案，那么赵宪呢飞跑进入草案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个这个老和尚出来对赵范就说，你来干什么？当时呢，赵范就是说，我要追我的这个冤家。那么老和尚呢，哈哈一笑的，就说，你暂时放一放，我让你自己认识他。然后呢，老和尚呢，给他一种药物，以茶汤服下。那么他才如梦初醒，忽然之间呢，回忆起往昔的事情，心里呢惭愧感伤。那么老和尚就是说，赵寅是赵范的这个前身，他呢霸占哥哥的财产，实际就是自己抛弃自己的副业。那么赵宪就是赵孟的这个再来，他自私来领取分了殷相的这个家产，他父亲的这个殷柱还在内。两个人听了之后呢，就舍弃世俗自家，入了佛门修道，后来在弥陀庵去世，是这样的。那么单单只是从仪式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很容易引起这种偏见啊，偏见是这样想，人为赵英占便宜，赵孟呢吃亏。但是呢，从三世业果的关系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发现占便宜者真是吃亏，吃亏者呢真是占便宜，刚好就是相反的一种人生。那么如果没有三世业果的这个证件，确确实实看起来天理很不公平，因为这个赵范的家世代贫苦的，父亲呢受赵英家欺负，儿子还要给他孙子家打工，真是这个其次不杀不足以戒恨的。可是以英国的这个明镜一照，才知道占便宜的就是吃亏，吃亏的就是占便宜。道理这样公平的话呢，心里的这个坏恨不是可笑自己吗？请问谁很碎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果的这个报应呢太不可思议，凡是不逾矩就要偿还的，如影随形的，入乡阴盛的，连一丝一毫的错乱都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能在义和过的关心上获得呢这个决定，那么这个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可以这样说，一切非分自相，一切投机行理，一切怨天尤人的这个心理，一切攀比自信，都可以以这个因果证件而折之，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台湾的事例。那么台湾在日据时代有一户著名的名商，平常他做买卖的这个时候呢断金少量的，等到他致富之后呢，开始巴结日本的权贵，收买当地的流氓作为作物，鱼肉人民，而且呢进一步设法操纵当地粮食的价格。那么以这个办法呢经常获取暴利。那么当时老百姓 怕他的应位，不敢反抗建军。没想到台湾光复之后呢，这家人的这个抱怨也就随之而来了。首先就是老板的这个帐子在日本念一课换了完全的这个家产，才血沉回归。第二年呢，真想开医院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得病啊，医药无效的，很快就死亡了。那么不久呢，这位老板又被过去一度被他收买的流氓敲诈。有一次呢，流氓来索取，他不给，被对方呢打得七窍流血的。不久呢，就一命呜呼的。弥上的这个事业呢，很快就停顿衰败了。然后老板的这个太太也离家和别人同居，留下来的这个子女没有一技之长的，无法谋生的。其中女儿为了生活，不得不下海当救女。然后几个儿子呢，也是游手好闲的，在坐吃山空之后呢，不得不到餐厅里打杂，做跑堂的工作啊，是这样的。弥上的钱财来路不正当的，他是以妻狂不欲娶，他是以权位不欲娶，敛财而暴富的。那么这种的财富来得快，去得更快的。那么看起来他呢很精明，懂得以各种的方法呢把他人的钱呢骗到他自己的腰包里。可是翻过来，这种奸诈刻薄的这个人呢，自然安然也会以各种方式让他败家破财的。这个就是因果的一种法而规律，的确会出现如此的果报。首先呢，是以他的长子不知早亡来耗尽完全家产的，然后呢是以流氓索取让他死于非命的，再下来就是树倒猢狲散的，一个富豪的这个家业不到几年完全就是败落了。所以说不逾矩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悲惨的。那么这还只是先世的一种果报，后世呢更有漫长恶趣痛苦，需要一点一点点感受，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台湾的公案是这样的，在1982年台湾新生报登载这样一个公案，某个少女发生车祸之后19年一直就是昏迷不醒的，成了植物人。那么她的这个父母呢倾家荡产，也没有办法让她恢复正常，而且呢为了照顾这个女儿，他们受尽了人间的折磨。她的这个母亲呢已经累到，而且呢得了心脏病，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立，只有这个父亲一个人还在旁边伺候。那么这个植物人呢，每半个小时要替他抽痰一次，每一个小时呢要替他翻身一次，而且呢要清除大小便几次，永远有吸不完的尿裤，没有休息的一种机会。那么他们为什么遭遇这种不幸的呢？就是少女的这个父亲在民国47年曾经开车撞死了一个新城的寡妇，留下了7个孤儿。事后虽然获救了，但是呢他父亲呢一直置之度外，即不赔偿。他对这7个可怜的小孩子不加照顾，让他们呢遭受很多很多的痛苦，当时呢引起很多人的公愤。那么没想到5年之后，他读高中的这个女儿被这个计程车撞上事后呢就遭编了这个名医，吃尽了秘方，请遍了各种这个道士祭通，以及这个法师和高山柱的这个物事，花费呢上万元的，而且呢到美国就医也毫无起色的。那么19年以来，这位少女一直没有醒来，那么她的父母以及家人注定就是要继续接受漫长而残酷的折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她的这个父亲虽然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呢无法逃避这个罪业的报应。所以说我们应当了知，应当赔偿而不赔偿，这就是不逾矩，这就是不逾矩。那么以无期的这个业干，不仅推卸不了这个责任，反而业灾背得更重。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秦朝的这个公案。秦朝纪晓岚的笔记当中有这样一个公案，恒王府的长子东阿乐被贬到 马来寺这个地方呢，属于乌鲁木齐的管辖。那么有一天呢，就是德莫洛呢从这个马来寺去乌鲁木齐，为了避开夏天的炎热，他就选择在晚上赶路。那么半路上呢，他下了马，在大树旁边稍事休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起来扮贵族向他问好，自称是陈珠山树下的宾主刘庆。因此和他谈了一阵，那么等罗上马要走的这个时候呢，刘青就说，我有一件小事麻烦你，求你给乌鲁木齐银方馆的奴仆希尔带个信，他欠我300文钱，你就说我现在出金十分贫寒，让他把钱还给我。那么第二天呢，等罗呢在乌鲁木齐银方馆的处所呢见到了这个希尔，把这个刘青的话呢转告给他。这个希尔听了吓得含下如玉的面如赤灰。那么这个时候呢，东洛呢很奇怪，就追问他是什么回事。那么希尔告诉就是说，刘青早就病死了。原来刘青病死之后呢，陈珠山想到他生前办事勤劳谨慎，特意上下300文钱交给这个希尔，让他呢去市面上买一些生理纸钱祭奠刘庆。那么希尔知道刘庆没有亲属，不会有人陪他来祭奠，所以就把这笔钱呢请他了。那么原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没想到贵妃亲自出面来讨债。陈珠山一向不相信这个因果的，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说这件事确确实实是不假的，刘青捎来的这个花不是旁人可以捏造出来的。我原来认为世人造恶业的这个事情最怕的就是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的话呢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今天我才明白，有人人顶世间无贵的这种主见实在是靠不住的，可是那些暗中做亏心事的人，我真的要替他们捏一把汗了。这一章我们讲呢，十不三业当中的第二不依去的罪业。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三宗恶业，也就是说这个邪淫。那么邪淫呢，论上门说到，于邪心事者，略有事中为所不允行，废之废除，即以废事。意思呢，就是说邪淫的这个事呢，大略有事中情况，从这个对经不为处所啊事件四个方面认定。所不应信，这就是不应心应的对境。然后非字呢，就是不应心应的这个部位，非处呢就是不应心应的处所，非是呢就是不应心应的事件啊。下面呢就是逐一解释啊，此中处则为行不应行所有弗尼及一切难非难非虐。那么这个所谓说不应信啊，包括不应心应的所有妇女一切难之以及这个肥男肥女。所谓这个肥男肥女，就是指黄门。那么首先分析不应心应的妇女那么这个呢，论上面继续说到，此之处者色分众云，若以目灯啊目灯所糊，如今广说敏不应行，如马宁二十零说此以云，言非应信者他舍取发长，众乎者忘乎，他以取创机诸请及细数，此事不应信。就像马明阿斯林对于这个内容界定有这样几种情况，就是第一呢，就是他所说者；第二呢，是举发疮者；第三呢，忠心乎者；第四呢，就是过往乎者；第五呢，就是他人遗去的疮迹；第六呢，就诸亲；第七呢，就是亲属。那么这个七个问题呢，下面注意解释的，他所舍则为他妻妾，意思呢就是说，他说色泽就是呢指他人的妻妾，比如这个红外莲，如果对他人所说还没有离婚的妻子心印，这就是邪印。然后呢就是举发娼者为出家女，就是出家具有发娼或者说现前长相的这个女性。然后呢就是又说到忠心护者未为世家父母等情或大公古或受门者活水物质自己守护。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忠心守护就是还没有到出家年龄有自己的父母等亲人，或者是由岳父母守护，或者呢为这个守门者守护的，或者呢虽然没有这些以自己守护， 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个中心守护的这个含义。然后又继续说到，若王若此而守护者，唯于其人自知法律。意思呢就是说，国王守护就是对这个人已经制定了法律。然后又说到，欲他亦给家禁长疾，所谓谢行，先知给家非于谢行，大一乎准一作自说。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象是他人已经给钱的长疾，说是这个谢因。那么这也先是自己给钱呢，不是这个谢因。阿底下尊者也是这样说的。然后呢，男者俱通自他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其他的男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接下来讲非自分，非自分者未除禅门所有欲分，妈名二十里云，云和废止口变道音同退鼻及受动，大于乎云言废止者为扣回道及同男女前后空乎兵器自首是说以痛。意思呢就是说废止粉就是出禅门之外的区域部位。妈明阿斯林也说，那些叫做废止粉呢，就是口啊、肛门啊、耳痛啊，还有呢就是退避以及这个受动。阿底峡尊者说，所谓这个废止就是口肛门同男的这个肛门同女的大小便道以及自己的受此处说法呢相同。然后接下来讲非出说论上面说到，非出说者未足尊种所具回除，若他苗除，若大中前，若以其今有方寒除，为地稿下级建音等。麻明二十零云，此中处经者在发他相等菩萨具足等勤脚及贵凡秉载父母迁废经不应信，大疑乎时依如是说。那么非处也是有四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上师们聚会的地方，第二呢在佛塔寺院当中，或者呢就是离寺院很近的这个地方，然后呢第三呢在大众面前，第四呢出书当中呢有这个妨害是低免告低不平啊，或者呢就是奸淫等等。麻明二十零说，此处的这个经就是在金属佛塔佛像等等面前，在菩萨的住处等等，在这个清教寺规范寺面前，以及在父母面前不应当行淫。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的，是这样需要了知。那么在家居士呢应当注意，夫妻卧室当中不应陈设三宝座椅，佛像啊、佛经啊、佛塔上师像等等，因为这个三宝座椅就是供养的对境，陈设的对境，那么在这个供养经皈依经面前做不尽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是这样的。然后论上继续说到，非其事者为回下讲谈满晕服，若因耳濡，若收在劫，若有疾病，非因细骨诸刀两心两尾即之尽于无犯。那么这个非事的内容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出月经，第二呢就是怀胎满月的孕妇，男胎就是怀九个月吧，女胎呢就是怀九个月零十天吧，在临产的期间。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然后第四呢就是正在受法官斋戒的这个时候，第五呢就是身体患病勿施不义的，然后第六呢就是倒量性，量就是最多倒五次。那么接下来又说到，麻明二十零云，此中废食者会加其孕妇幼儿废于解即其苦友等诸八字废食，大于乎尊衣服同时稍差别者为昼日时一名废食。麻明二十零就说，这里废食就是指出月经，还有呢就是妇女怀孕胎儿再生，还有呢就是对方没有心因的这个兴趣，以及身心苦有等待，或者呢在持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大疑乎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的，略有差别之处，就是阿底峡尊者呢说白天也是叫废食，是这样的。非自登山虽以自其伤尘泄心狂以他说，意思呢就是说，废之废除非子这三者即使是对自己的这个妻子也成为邪心，何况对他人的妻子更是邪心。接下来就讲这个意乐，意乐分三，想者色分中说，于必必想失去无无，毗来夜中于不经心他身处时 所想若错不作解同，即使是说作自其想而去踏其，不成业道，若以踏其作于其想而去行者，有而驾己，微成不称。那么医生呢，就是说一乐呢分为这个相、烦恼、登起三者。那么其中第一个相，在舍觉这分当中说，于比比相是需要无我的相。那么总的方面讲，在他气当中，如果把脏气做这个亡气的相，也属于自利。那么在这个毗那耶经当中讲，不精信他生罪，也就是说讲根本罪的这个时候呢，是说无能相有错误还是没有错误相，都是呢就是通登造这个根本罪的。那么为什么舍觉这分当中讲的和毗那耶经当中讲的相的条件有差别呢？我们就这样可以说，因为这个舍觉这分当中主要是根据在家人讲的啊，根据在家人讲的。然后在毗那耶经上讲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根据出家人讲的，或者呢就是说舍觉这分当中呢，觉者自心罪，十不善的这个自心罪。然后在毗那耶经当中讲的呢，主要着重在讲佛子罪啊，讲佛子罪。其中讲佛子罪当中的根本罪的话呢，无论是错误的相还是没有错误的相，没有差别，都是呢造这个根本的罪。因为佛陀在律藏当中呢，着重针对贪心很重的这个菩提迦勒，那么佛陀呢就一概决定，无论是错误或者是无错误，都不能轻视。然后呢，在居士论知识当中说，做自其想而趋向于他人的气质，不成为业道。如果对于他气做于其相而去心呢，有两种说法，就是成为业道，或者呢不成为这个业道，有这样两种讲法。然后讲这个烦恼呢，烦恼者三毒罪意，等其者为了欲心诸不精性。那么意思呢，烦恼就是贪嗔痴任何一者的，等其呢就是落于着不精性。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这样子把你懂你，你别着那半心讲解别那七万龙这边做人做主了兄弟。